刘关张三英战吕布。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洛阳，董卓赶紧命令李傕、郭汜带领50,000人马支援汜水关，只准坚守，不能拼杀。董�卓亲自带领150,000人马和李儒、吕布、樊稠、张济来到虎牢关，然后命令吕布带领30,000人马在虎牢关前安下营寨。袁绍得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召集大家商量。曹操建议分出8路诸侯去虎牢关迎敌。8路诸侯到了虎牢关以后，分成8队在一个高岗上安下营寨。这一天，吕布手握画戟，骑着赤兔马朝着高岗就冲了上来。上党太守张扬手下一个叫穆顺的大将大喊一声迎战过去，却被吕布一戟就挑死在马下。北海太守孔融手下一个叫武安国的大将看到这种状况，立刻一拍战马上去就和吕布打了起来。没想到啊，吕布不慌不忙，只是一戟就砍断了武安国的手腕。公孙瓒一看吕布简直太嚣张了，举起槊二话不说朝着吕布就狠狠地砸了下去。吕布轻轻一挡，然后反过来就是一个猛刺。这样两个人打了没几个回合，公孙瓒就招架不住了，拍马就逃。吕布随后就追。吕布的这匹赤兔马呀，奔跑如飞，日行千里，能征善战，不一会儿就赶到公孙瓒的背后。吕布看准公孙瓒的后背就想刺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旁边杀出一人，圆睁环眼，倒竖虎须，挺着丈八蛇矛，大喊一声：“燕人张飞在此！”吕布一看，放过公孙瓒，来张飞。张飞和吕布一连大战50个回合，也没有分出胜负。关羽在一旁看了，心里冒起一股怒火，啪的一拍战马，举着青龙偃月刀也冲了上来。可是张飞、关羽俩人跟吕布又大战了30个回合，还是没能打败吕布。刘备看着着急，舞动双股剑，催动黄忠马也杀了过来。只见3个人围着吕布走马灯似的拼命厮杀，高岗上的8路诸侯们简直都看呆了。这吕布的武艺再高强，也经不住刘备、关羽、张飞3个人的围攻啊。打着打着他就有些招架不住了，就往刘备的脸上虚晃了一枪。刘备急忙躲闪，吕布就借着这个机会倒拖着方天画戟转身就逃。刘备他们一起拍马就追。8路诸侯看到这种情况，也呐喊着像潮水一样冲杀上来，结果吕布打了一个大败仗。现在吕布的人马在虎牢关前的营寨是待不住了，只好撤回了关里，再也不敢出来了。董卓一看吕布打了败仗，士兵们也没有了斗志，就连夜撤回了洛阳。回到洛阳，董卓发愁的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心想光凭着自己手下的那些个军队根本就挡不住各路诸侯的进攻，怎么办呢？谋士李儒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就给他提了个建议：相国，我看不如把都城迁到长安去。一来洛阳这个地方虽说很好，可周围都是平地，无险可守；二来汉高祖刘邦是在长安发迹的，那里的风水比洛阳要强。董卓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。第二天，董卓就把大臣们召进来，宣布了这件事情，还说皇帝和老百姓都得走。嚯，大臣们一听呢，全都愣住了。这迁都可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，弄不好就会发生一场大乱。再说了，让全城的老百姓也跟着去，那能行吗？ 可是董卓不管大臣们同意不同意，就命令士兵们把洛阳城里的宫殿、官府和老百姓的房子全都烧毁了。董卓又让吕布挖开先帝后妃的陵墓，盗走了里边的金银珠宝。士兵们呢，借着这个机会把老百姓的坟墓也都挖掘一空。最后董卓把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装了好几千车运往长安去了。这样原来一座壮丽辉煌的洛阳古城变成了一片废墟。董卓刚刚离开洛阳，诸侯们就占领了泗水关和虎牢关，随后诸侯们全都来到洛阳城里。各路诸侯聚集一齐的时候，曹操对袁绍说，现在董卓还没有走远，是消灭他的最好时机啊，所以我们应该乘势追击。可是袁绍和孙坚都说手下的将士太劳累了，说什么也不肯追赶董卓。曹操气得长叹一声，哎，开始我号召大家起兵是为国除贼，没想到诸位现在竟然放掉这样的机会，让天下人失望啊。袁绍他们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曹操看到诸侯们跟自己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，就率领着自己的10000多人马和夏侯淳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连夜去追杀董卓。追来追去，曹操在荥阳这个地方追上了董卓。谁知道董卓这个家伙十分狡猾，估计诸侯们会来追赶，就事先在荥阳城外埋下了伏兵。结果等曹操率领人马追来的时候，一下被董卓的人马包围了。在战斗中，曹操的肩膀上还中了一箭，如果不是曹仁和夏侯淳及时赶来援救，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了。曹操冲出包围以后，手下只剩下几百人了，不好意思回洛阳，就决定到河内去了。董卓在荥阳打败曹操以后，接着往长安进发。就在这时，诸侯们之间闹起了内讧，矛盾越来越深。孙坚在洛阳的一口水井里捞到一颗皇帝用的玉玺，就偷偷的藏了起来。孙坚的部队里有个袁绍的老乡，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袁绍。第二天，孙坚对袁绍说自己的身体不舒服，想回长沙住几天。袁绍心想，孙坚是想借机会带着玉玺回江东，另有打算，就直截了当的让他交出玉玺。孙坚却根本不承认自己得了玉玺，气呼呼的返回江东去了。袁绍没有得到玉玺，不肯死心，就给荆州刺史刘表写信，让刘表截住孙坚夺取玉玺。结果刘表把孙坚包围起来，经过一场血战，孙坚在大将程普、韩当的保护下才带着玉玺逃回江东。孙坚回到江东不久，就和儿子孙策带领人马打败了刘表，夺取了樊城。接着孙坚又兵分四路攻打襄阳。可是在这场战斗里，孙坚中了刘表的埋伏，死在了岘山这个地方。